方，主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求现在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心眼，让讲的听的都能得着益处。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位来到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会有慕道的朋友，我们心中有一个期待，在今天不论我们听到什么，我们心中要做出一个决定，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决定，并且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带出一个行动来。主耶稣保守一下时间，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也求主使用孩子的话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其实从小我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极具创意的小孩子。那在台湾那个社会里面，其实虽然台湾号称非常民主，但是也有相当的传统或者一些封建的观念，所以其实也还蛮受苦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家小儿子 Caleb 十之八九应该是遗传到我，所以代表我的太太在外面非常 behave， 就是代表这个孩子是确实是我的。那可是我其实在思想观念上非常保守跟跳动，但是我在行为上非常的乖巧跟保守。你们一定很难想象，我大学考完的志愿卡是交给传道人填的，我自己连过目都没有，也就是说我把我未来交到神的仆人的手中。我当时确实是这么相信的。那我的名字叫 Mars 这个字呢其实就是火星。那其实有另外一种说法，不知道你知道吗，男性的那个符号一个矛一个盾，那个就是 Mars 的来源，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战神，就是一个矛一个盾。所以男人是很矛盾的，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讲说，你是很矛盾的，
你是很矛盾的。
那即便如此矛盾，那我是一个资深的信徒，1985年受洗到现在，但是仍然必须要不断的亲近神，而且不是单独的亲近神，必须在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当中，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隶属或者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大家看过那个柴火吗？你去烧炭的时候，你如果把一个炭就把夹开离开了那个 火堆的话，其实那个炭会慢慢的蒙灰，然后温度降低，以至于最后就熄灭了。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在一个基督徒团体当中不断的追求成长、成熟甚至成圣。那我们的生命状态其实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特别，就是我们有一句英文叫 already but not yet， 用翻成中文叫已然未然。就当我们接受主之后，其实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对吗？大家都应该很确认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生命看起来还是活在地上，我们必须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在生活当中或者基督徒的经历当中，有一种叫做在地如在天的生命的状态，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虽然活在地球上面，可是我们其实可以享受属天的生活，是吗？那这个前提，这个享受这种生命状态的前提是你必须先确认你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我们不需要再挣扎。那当然除非有一些新的朋友可能还在摸索或寻求当中，那你们可能还在挣扎 to be or not to be， 这莎士比亚说的嘛，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就是你到底是或不是。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上礼拜小吉牧师在引用了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其实英文讲 receive，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要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接受了神，然后成为他的儿女，这就 to be， 你就已经是了，并不在乎你需要做什么或继续做什么。那当然今天如果是有慕道的朋友，我知道应该至少有两位慕道的朋友，今天是一个机会，也许你可以选择不要再挣扎。以前我们那个开慕道会的开慕道聚会的时候，或者福音性质的聚会的时候，就要呼召的时候就会通知招待把门关起来，就是关门放狗，就是不觉知的话就不能离开这个会场。那当然没有那么严肃了，因为信仰是自由的，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也是自由意志，只是鼓励大家，其实这是一个机会，其实如果你还在挣扎 to be or not to be， 其实这是今天是一个机会，也许你可以开始考虑成为神的儿女，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叫做滚动吧人生。我们先看一下 agenda， 这是 Caleb。 我两年前在神学院做一个课程的时候，我就要求他按着那个网络上的图像做一个表演， 办这个领拍搭配的蛮适合的。今天的 agenda 就是我们有一个前言的时间，然后我们再提提所谓的人生三段论。那这个三段论哦，其实讲起来非常的理论，我们学法律的人哦，讲事情都会用几段论、几段论、几个原则，然后几种学说。但这个三段论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看待。第一个是被动的人生，第二个是主动人生，第三个是生动人生。接下来我会用一些圣经的例证，我们用一些圣经人物的例证，然后来说明，然后最后有一些结论的应用。OK， 好。如果你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你可能会常常听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讲句什么话呢？你滚！大家有听过这个话吗？我前两天才听到我太太对我的大儿子讲说：“你滚，你给我滚！”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来要求说：“啊，那个电动玩具可不可以再多玩30分钟啊？那个什么什么可以怎么样？”那当然，太太就跟他讲了这个话嘛。那如果你是一个负心的汉子，你也可能会常常听到女生跟你讲说什么：“你给我滚！”好，那我服兵役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台湾人有服兵役，我服兵役的时候有野外战斗教练，我就记得。至少有几种前进的方式，有叫扶进，就匍匐前进；有叫滚进，还有叫跃进，就跃进用跳的。滚进是真的滚，我们抱着那个时候是5.7式步枪嘛，抱着，然后夹着，然后在那个山坡上，人就这样滚下来，像原木一样这样滚下来。所以确实有一种方式，前进的方式叫滚进。好，所以如果你的长辈们或者谁跟你讲说你滚，其实他其实是鼓励你的生命要 move on， 就是要继续的往前进哈。我们不需要太往负面的方式去想。有一个叫巴菲特，股神巴菲特，他讲过一句话说，他说人生就像滚雪球，你只要找到湿的雪和很长的波道，那个雪球就会滚得非常非常的大。好，所以其实巴菲特的角度也是一样说，其实你的人生，如果你找到这样一个适合的条件，其实你就会有一番不一样很大的成就。那我今天尝试用滚动人生来综合我们刚才讲到的所谓的被动、主动跟生动的人生，然后再参考圣经人物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因为当我们学了一个方法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做一个评估。举个例子来讲，我以前念医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叫 MMT 的测试方式，叫 Menu 的 Muscle Testing， 就是说徒手式的肌力检测。举个例子来讲，你怎么知道你的手臂的力量够？那治疗师就会告诉你说 hold 住你的手，叫你用力用力伸展，然后呢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分数。你知道那个分数分5级， Zero、 Trace、 然后 Fair 跟 Normal， 就正常肌肉力量就是 Normal。 好，那因此来判断说你需要做什么运动的训练啊。所以当我们了解一些架构的时候，其实可以反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但请大家记住，千万不要拿这个来评断你的身边的人或者是你的配偶，最好是因为这样肯定会造成你们关系的紧张。好，那除了之外，我希望邀请大家，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以前的经验，就是我每次参加一场聚会或一场教会的分享，我都会自己心里有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今天要听到一点什么东西 ，Mars 讲一个什么东西，能够让我带出一个行动跟改变，并且开始去实践去做出来。你知道中世纪的教会啊，不是这样子聚会的。中世纪的教会没有椅子，全部都是站着，然后呢，每个人都拿一本圣经，为什么？然后牧师讲一半，突然哗就跑掉一群人，为什么？因为牧师可能讲说要爱你的仇敌，那些人知道说他有一个仇敌要跟他和好，就啪都跑过去，跑出去先跟他的仇敌和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行动派的啊。为什么？你听了10句话、100句话，可是你一件事都没做，那你干脆不要听。为什么？心理负担太沉重了。身体负担太，你不知道可能还轻松一点，你知道那么多事情，然后又做不到，是不是觉得心理压力很大？所以中世纪的教会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椅子的。大家听讲到听一听的时候，那个人觉得哇，对，我要去原谅一个人，哇，我要跟一个和好，我要去跟一个弟兄和好，就马上跑掉了，哦，就马上去做了。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存着一个心态，就是说听到任何的一个讯息，然后我们做出一个决定，带出你生命的一个改变，好吗？所以我要邀请你对你左右人讲两个很简单的字，就是你滚。来，对你的左右讲这句话，你滚。不太敢讲。好，没关系。然后自从信主以后啊，我常常会将我的生命历程，然后去比照套用不同圣经人物的一个生命模型，就是一个 life model。特别是，其实我们学习的方式啊， 其实都是你们生命当中会有 role model。 像我现在两个小孩啊，就是通常都会以我为一个 role model， 就以父亲为一个标杆。然后我相信你们也有这种经验，也许在你们成长过程当中，像我对圣经人物里面，我就对摩西很感兴趣。摩西在埃及皇宫40年，是埃及王子，然后接下来呢，在旷野40年，然后之后被呼召再重用。我常常自己想说，我现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在旷野还是在埃及的皇宫？哦，后来我就听到 JP 就说，那把碗洗一洗，我就搞清楚一定是在旷野。哦，因为我如果在皇宫的话，应该是有那种卑女仆人帮我把碗洗了。好，那开个玩笑，就是说，但是这些圣经人物其实是盖棺论定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也许我们不是，也许我们肯定在天上以后会再跟他们见面，跟摩西啊、保罗啊、彼得大家交流一下。但是以目前来讲，这些盖棺论定的人，你要读他们、学他们、分析他们的历史。历史这个字很有趣啊，历史叫 history， 对不对？你把它拆开一看，是 his story， 事实上是他的故事。所以历史，我们身上都有个历史，所以讲这些人其实没有那么沉重。但是每次要分享的时候，其实是讲员把自己活生生的生命经历摊在各位的面前。那这个讲员还是活着的人，好，比如说以我为例来讲，所以除非是圣灵的感动，或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或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不太愿意，或者我想讲员有时候不太方便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经历跟见证，特别是 ING 的事情，在进行中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风险系数太高了，你怎么知道下面人听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安全跟信任的环境里面，其实我常常每次站讲台，我也都会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对吧？所以我今天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上台的问题，我比较紧张如何下台，到时候如何下台。那所以求神使用我的口。那我今天用这个词叫 make a difference， 就是承接我刚才所说的，我希望大家能够今天听了我的分享，一定心里要做一个决定。也许你的决定是说，哇 ，Mas 讲的真糟，以后呢，我立志我也要来站讲台，我要讲的比他更好 ，which is good。那或者说，哇 ，Mas 讲的哪一点有 hit 到我，我真的要带出一个改变，我做出一个不一样的行动，然后来在我生活当中去实践。那在继续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要稍微回想一下上个礼拜小吉牧师的分享。因为好的讲员一定是要温故知新，承先启后啊。上礼拜他讲到太初有道，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哦，有些人点头，那大部分70%那个狐疑的脸我就知道，所以这个很 OK 的。为什么？因为一般我们平均人的记忆力啊，如果你没有认真去重复的去记它，大概16秒之后你就忘记了。哦，所以其实这个也很正常，大家也不用一定也不用觉得太愧疚，是非常正常。他讲到太初有道。所以呢，在讲到那个道就是神，神就是那个 word， 那个话语。大家记得创世纪章26节讲什么？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造。所以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呢，其实我们应该有上帝或神的硬件跟软件，对吗？就是你有神的形象跟样式。虽然始祖犯罪之后，理论上我们还是有保留神的那个受造放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特质。换句话说，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是有权柄的，是有能力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习惯。我这个人很特别，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每次考完试人家问我说，哎 Mars 考完了没有，我说没有啊，考完了不是完了吗？我说考成了， It is finished。 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没有考完，考成了，是考成了。耶稣在最十字架上咽下最后一口气，不是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吗？然后台湾人很喜欢问生肖，我不知道中国人或华人可能会喜欢问说，哎，你是属什么的？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脑袋也是特别有点，上帝创造的奇妙。那辅导在一个聚会当中问我说，我们去福音营队在淡水，他问我说，哎 ，Mars， 你是属什么的？我就突然警觉起来了，我是属什么？我说，对不起，我是属神的，但是我是在牛年生的。哦，那个辅导心里一定想说，这小孩子应该是心里是不是有点毛病？为什么？我只是轻松问你一句话而已，你这么紧张？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个习惯，是真的是要保守我们心中、我们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我们看过太多的见证了，很多时候你心中那个负面的宣告，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从小到大人家骂你，或者爸爸妈妈或长辈对一些小孩子调皮说你猪头啊。或者说笨蛋 you fool， 但是你骂人家笨蛋， 注意圣经那个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后面讲说，他说骂弟兄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我们基督徒常有一个习惯，圣经啊，一本圣经六十六卷，我们都捡我们自己喜欢的听，就卷我们可以接受的听。但是上帝的话语整本写在这边，是要基督徒们全部去遵守，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谨守我们的言语，谨守我们的言语，因为当你怎么宣告，事情可能就是怎么成就啊！你觉得说惨了、糟了、完了，那可能当我们难免我们的情绪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譬如说林书豪 Jeremy， 大家觉得他是很好的基督徒吧？是吧？他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他那个膝盖的那个韧带断掉的时候，他因为一个抢球跌下来踩空啊，踩到人家脚还是怎么样扭到，那韧带断掉的时候，你知道他讲什么？他说 I'm done， 我完了。可是事实上，那是一时情绪的展现是没有错，但是后来他透过复健祷告，后来现在也是回到那个球坛上面去了。我要讲的是，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不能讲，只是告诉大家说，我们受造是奇妙可畏，所以我们的话语是有权柄的，特别在关系上面，在大家的关系上，我跟 Jacqueline 认识交往，然后结婚，很少吵架，但是也几乎不会讲负面的话，比如说要分手啊、分开啊，怎么样怎么样，绝对不要讲。为什么？因为你当一说了，很有可能你就给魔鬼留地步。那诗篇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好，那讲这有点沉重，但是没问题，我们有福音来了。因为耶稣说，他说我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更有意义的生活。那这个丰盛是让我们可以进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国，然后按照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这是大家常听的一个圣经的经文，但是问题的重点是在于什么？我们怎么求，又是怎么想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求，怎么想的？我说没有啊，莫老师，我不志不求，我的人生这样 good enough。很够了，我不志不求，有现在的生活，有现在的环境，有现在的工作，有现在的家庭，我太感恩了，就是这样子。那真的是这样吗？当然，如果有人这么满足于现状，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为什么？因为知足的心，金钱再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但是这个经文又告诉我们说，哎，可以充充足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重点是你怎么求怎么想。你们知道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那这个源头，因为我们今天就不探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一个思想会决定一个行动，一个行动做久了会养成一个习惯，那一个习惯会形成你的性格，这个性格就会决定你的命运。我们要再想一个思想会产生一个行动，比如说饿了，就会想说哇我饿了，那我想吃点东西，产生一个行动，可能会翻箱倒柜，打开冰箱看有没有什么吃的可以料理。再来呢，会养成一个这你自己煮食物吃这件事情，如果做多了做久了，你就会养成一个习惯，就尽量减少外食嘛，我就不要外食啦，我每次自己煮点东西吃，填饱肚子就好啦。那这种习惯是不是就养成一个性格？那这个性格就是你尽量不外食的性格，是不是就会决定你的命运？决定什么？决定你那个社区那个餐馆的命运就开不成啦，因为大家都决定都在家里自己 DIY 了嘛。哦，所以这件心理学上，我们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pattern 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楚的。很多人在思想上都跨不出去，今天要不要尝试一点新的啊？不要了，不要了 ，no， 我不想试验新的东西。吃饭呢，老是吃那几家，从来都是吃那几家，我不想吃新的店。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习惯，很多人吃东西，譬如说交往的时候问说，哎，等一下要吃什么？随便了。随便是最麻烦的答案，为什么？随便了，那吃西餐好不好？不要。那吃寿喜不要。那吃四川菜不要。那其实它并不随便，为什么？那个随便里面还是有答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思想没有办法改变的话，你就不可能进一步带出行动了，就不可能进一步带出行动了。好，那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其实是在怀念或者懊悔过去。举个例子来讲，我常常因为我的背景比较跳通一点，我学医又学法，我常常在法律界打滚的时候，如果有一点挫折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早知道我当时就把医学院念完，我就当医生就好了。对，你当个 medical doctor 不是很简单吗？ 对不对？你就是开业嘛，而且大家都 medical doctor， 然后其实像我一些同学在台湾都开业医哦，如果是医美诊所的，那薪水都很好，很好很好。当然辛苦到他自己了，好的都是老婆跟小孩，对。然后他自己只能在那个很偏僻的时间开着那个跑车去阳明山绕啊绕啊，没人知道为什么？因为台湾最近发生的那个名车对撞或碰撞被人家撞的情况。去查了一下那个车主，通常都是医美的医生，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就只能这个样子。我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啊，真的懊悔过去，为什么不去把那个医学院念完就好了？但是我们人常常在怀念、懊悔过去，或者在憧憬跟懵懂未来。憧憬就是说啊，我以后想要干嘛，或者说我根本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在这两种状态当中，其实你蹉跎或浪费掉每一个现在，这个 moment 你就浪费掉了，因为你时间是一直往前进的嘛。那接下来我把人生分成三个主题，三个阶段，一个是被动、主动跟生动。这不是一个固定的规格，这可能是一个循环的。我再说，我们人的跟神的关系，或者说属不属灵哦，其实不是一种地位，不是一种地位。我今天爬到这边，就让我丐帮，我是时代的长老，我就是时代长老了，我不会再变动了。其实我一直觉得属灵是一种状态。我今天早上可能可以很属灵，可是我下午或中午因为一件小事情把我惹毛了，我可能就整个情绪来了，我可能对小孩子、对太太、对自己就生气了，很有可能。可是我下午我悔改了，我又回到神的面前，我又跟神亲近了。所以属灵是一种状态，生命也是一种状态，所以永远不能停止跟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接下来用这三个阶段，并借着圣经人物，怎么来思考一下我们这滚动人生。第一个阶段是被动人生。其实我的 PPT 我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OK， 好，这个刚才也有讲过了，所以我们应该再往下。OK， 跟 OK， 来再往下。好，这是刚才讲的以弗所书。OK， 再来再往下。好，我们讲人生的三段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会反反复复，会跳来跳去的，会一直做一些变动跟变化。当然，这个不是真理，这只是去分析或者说提供大家思考考虑的一个架构。以前我们在学物理治疗的时候，其实有点麻烦，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啊，因为我们上过一个课叫 gait analysis，gait 就是步态分析，步态分析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其实可以分成九个 steps， 你可以把一个人的走路分成九个步骤，所以我们那个眼睛一看啊，就知道说哦，他这个大腿的肌肉力量不够，他这个 muscle imbalance 就是肌肉不平衡，他这个膝关节可能有问题，他这个髋关节可能有问题，他这个可能是骨盆歪掉，以前是这个脑袋，好，那现在其实大部分都忘了，我刚才讲的只是一些专业术语，我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然后这个只是提供大家一个思考人生的架构，就我们的人生可以分为被动、主动跟生动的几个角度，再往下。那这个是一个循环的，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被动人生。很简单，被动人生 reaction 就是我们必须对环境一直做出反应，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跟背景，谁可以选择自己的出生跟背景？没有办法，对不对？最近有个非常荒谬的案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新闻，一个印度的26岁的男生，他去法院起诉告他的爸爸妈妈。说你们生我之前怎么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把我生出来，所以你们要负责我一辈子，所以就告他的爸爸妈妈，要求一个很大的金额能够养到他死。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真是太荒谬了嘛，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被动人生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环境跟背景。如果可以选择，你会怎么选择？韩金当时出生做那个中国首富的小孩，李嘉诚的儿子，还是我们台湾叫郭台铭的儿子当那个首富的儿子会比较好吗？其实是个 question mark， 真的会比较好吗？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根本不用多解释，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一个被动人生，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希望什么高富帅嘛，白富美，对不对？美女孩子特别希望白嘛，因为中国有话说一白遮九丑，对，只要白了之后就非常的美貌。但是我没有办法，但是因着没有办法这个被动人生，可是你会发现人就是很反动，人就会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叫什么 play God， 扮演上帝，我们就开始喜欢扮演上帝，所以很多的基因重组、染色体改造的工程的这种实验。但是就我的观点来看，其实在我的神学观里面，可能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上帝主就再来了，我不晓得。但是因为 当人想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大家知道旧约的时候那个巴别塔还没盖完的时候，神就变乱口音，然后天下就分散了。但是所以人有这个特性，我们生命的一个被动性，所以我们常常展现就是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这种做反应的人生，面对人生的各种生命课题哦，有孩子的夫妻，我觉得应该特别能够有感受，特别的最清楚，因为小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实在是太高了，我们被迫去接招。哦，这个是我查到网络上有人讲 three stage of life， 当然这个 F word 我们就不用念了，就是说生命其实分三个阶段 ，birth， 然后换了 F， 然后 death。一般不信主的人，生命就是分成这三个阶段。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讲话嘴巴非常的特别。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个新生的婴儿，就是朋友出生一个小新婴儿在摇篮里面，他一看到他就跟他讲说：“啊哈哈，你死定了。”这句话其实是对的啊，人人终有一死，不是吗？在生物学上，你知道我们很特别，我们 birth 之后出生之后，英文怎么定义？你知道叫 aging， 就是叫老化，就是 age 那个字加 ing。科学上、生物学上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他讲那个话其实也没错啊。他对一个刚出生不到满月的小孩讲说：“你死定了。”没错，圣经就是这样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只是说那个朋友他讲的太快太多了，如果他爸妈听到，可能会把他拖到厕所扁一顿。好，那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就只能分这样一个三个阶段呢？我想认识主之后应该不一样哦。我刚才回到刚才那个。不可预测性，小孩子不可预测性。上礼拜啊，我本来啊对自己的外形有一定的主张哦。自从我头发的发型的主权被我太太剥夺了之后，因为我太太规定我说一定只能剪什么样的头发，我有一次有一年就发狠了，我说这是我的身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我既然受之父母是我的身体，我的 authority， 我的 territory， 我去理个平头。他真的一个礼拜不跟我讲话。后来我就乖了，头发的主权我已经割让给他了，就没想到我胡子的主权啊，我希望男人有点胡子嘛，胡渣大叔嘛，特别到了我这个大叔的年纪，想说有点胡子，虽然我胡子长得不是很像哈登那个样子，但是我还是希望有点胡子。就我上个礼拜在浴室里面，我的胡子的主权又被我的小儿子剥夺了，我正要留啊，我就把这刮干净留中间的时候，他就突然飘到我旁边讲刮干净，我说干嘛？他说不刮看起来很老，我说是吗？我说真的不能留吗？刮干净，好，刮干净，好，所以我就刮干净了，所以我胡子的主权也让渡给我儿子，小儿子，所以我生命中两个 territory 已经没有了，就是法跟主已经没有了。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看我的人生多么的被动，我连这个东西都没办法自己决定，好，所以我们人生是一个被动人生。那第二个 stage 是我们是一个主动人生，主动人生是Proactive 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主动的找到我们，然后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在座各位，如果你已经认识神的话，其实你都进入一个主动的人生。当神找到我们之后，我们确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一个美好旨意。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underline 的字，叫美好旨意。再念一遍，来，
美好旨意。
但是问题的重点是哈。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了，就是提摩太后书2:20-21，可能应该就在后面。哦，我没有打出来吗？好，没有打出来的话，我念给大家听。提摩太后书2:20-21，他说：“在大户人家，也不是做广告，圣经就这么写。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意思是什么？在大户人家，我们进入到神的家庭当中，有不同材质的器皿，但是关键的重点不是在你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我们个人有不同的背景，我们生下来，坦白说，人如果按照世界的说法，人分三六九等，圣贤愚劣，对不对？高矮胖瘦都不一样，我们有不同的材质，但是。重点是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就是合乎主用。贵重的器皿英文有很特别的词叫 special purposes， 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不单是美好的旨意，而且是个特别的旨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上帝呼召你去当清洁工，你就不要委屈自己去做总统。 在我们社会的评价当中，哇，当个总统一国元首高高在上，当个清洁工好像是个底层的工作。可是如果你真的清楚上帝对你的呼召，在你生命当中特别的旨意是让你做一个底层的基层的人员的时候，你就不要委屈自己去当总统。当总统真的很舒服吗？或者当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然后那个总书记，不见得，真的不见得。那重点是你能够找到一个美好旨意，但是我们确信我们进入我们的主动人生，当主寻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都会有一个美好旨意。但是关键的重点是什么？我现在问大家，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美好旨意的请举手。哦，有看到一些人。好，那你知道你的美好旨意是什么的请举手。也有人知道，那太好了。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情形是什么？我们知道会有美好旨意，不错，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太确定那个美好旨意是什么，是吗？包括我也是一样，我在教会基督徒的寻求，在生活，然后或者服侍或者生命，很有可能我不知道。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先确认一件事情：如果在大户人家，不是如果，我们现在在大户人家，你就是一个贵重器皿，对不对？所以对你旁边讲说，你在大户人家是贵重器皿。
在大户人家是贵重器皿。
到人家有一种器皿叫尿壶跟痰盂，大家记得啊。但是，想起来就会觉得有点发毛。但你仔细想，这些器皿在那个时代何其重要，是不是？它可能确保了那个家庭的卫生，确保人类的一个基本的生理的需要。如果没有那些器皿，那你说没有这些 special purposes 特别目的的器皿的话，你说一个家里的生活怎么维持呢？到处地上都是土台，然后大家怎么走路，黏哒哒的，或也有一些卫生或传染的问题。所以你说它重要吗？其实确实是很重要，是贵重器皿。就关键重点是要有一个合乎主用的目的。那再来一个就是 creation 生动的人生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有了旨意，就要不断的心意更新和变化 ，make difference。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天、每年、每月、每日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工作上、生活上跟与人关系上都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可是我们常常会期待一个不一样的改变。你知道这种是什么状况吗？爱因斯坦说，这叫 insanity， 这叫疯了，疯子。爱因斯坦对疯子的定义是说，就是你重复做同样的事情，还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举个例子来讲。很多人他那个电脑程式当掉的时候，比如说密码输错，或者是这个程式不能执行，看到那个等待符号一直转的时候，漏斗一直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那就按一样，比如说一二三四，哔，然后一直转，转了十分钟之后，又跳出来，那你就想说，那我再打一次一二三四，按 Enter， 然后继续让它转，你觉得说会有不一样的结果？爱因斯坦说这个就是疯狂或者疯子。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就是我们看我一年。365天，大概52到54个礼拜，我每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那这样不是做同样的事情吗？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心态，你如果每个礼拜都抱着一样的心态来做礼拜，那你做第一个礼拜做礼拜，跟做第52个礼拜做礼拜，不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吗？所以告诉大家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次来聚会，每一次基督徒的聚集，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参与聚会，其实都要带出一些不一样的。你做一样事情，可是你可以有不一样的期待。所以关键的重点是你期待看到改变，乐意自己被更新的态度，然后对于美好结果你会要有期待。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讲了多久的时间，因为我的那个 timekeeper， 我的太太她跑去那个私房菜拿那个 potluck 菜。
没关系，没关系。
OK， 所以可以继续讲。好，那我们就。有这三个阶段的人生之后，接下来思想圣经的例子，我们套用这个被动、主动、生动人生去看看这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卑微被掳的小女子。我不知道大家对旧约圣经熟不熟，在旧约圣经第五章，那个列王记下第五章有讲到一个，就乃曼将军。乃曼将军的故事，我觉得真的我自己非常感同身受。为什么？我来了加拿大之后去年六月第一次来待比较长的时间，我的皮肤真的很痒。为什么呢？我太太说你自己自找的，因为我不喜欢擦 lotion， 因为我觉得擦 lotion 这个动作很娘，很娘的意思就是说好女性化，就觉得说男人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擦这个 lotion？ 那 但是因为真的痒，没办法，就是这里也痒，那里也痒，然后抓了半天，然后就只好说，好吧，那就开始乖乖擦 lotion。乃曼在那个时候，这个大将军他得了大麻风，他是那个时候那个最那个国家那个外邦人国家最大的元帅，可是他得了一个大麻风，大麻风就是一种皮肤病，那一直都医不好，那怎么办呢？一个大将军有大麻风，其实是很丢脸的事情。以前在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有大麻风，有麻风病的人，因为会感染，其实不会感染，但在他们的教义里面认为是不圣洁，所以有大麻风的必须要一直喊说我有大麻风，我有大麻风，就是大家回避回避，就是类似这个样子。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很羞耻的疾病。可是当现代社会对这个皮肤疾患的理解是当时完全不一样。乃曼有了大麻风，可是他怎么办呢？列王记下五章第二节有一个小女子，她连名字都没有写出来，就是乃曼将军府的一个卑女。那她是什么呢？她是以色列被掳到乃曼这个国家里面的人，她是一个小女子，她是被掳的小女子，圣经根本没有描述她的名字。她的生命是不是很被动？她是以色列人呢，怎么被掳到一个异邦去了呢？然后做奴隶，做一个卑女，她是一个被动的人生。可是这个奴隶呢，她在列王记下五章三节说，她是相信她的神，所以她对她的祖母，就是乃曼将军夫人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其实这个不容易，为什么？这个除了他主动，而且他也有一个生动的人生，就是他开始 make difference。因为以一个卑女来讲，就把祖母交代的事情打点好就好了，对不对？他需要生活，他需要伺候，打点好之后，你干嘛多嘴？你干嘛讲这句话？那你看他这样讲的原因是什么？他有点像是一个自言自语式，他也不敢直接指导他的祖母说：“嘿，那个祖母，祖母不是祖母，不是 grandma， 是主人的太太啊。”就是 你告诉他说，他也是用一个方式，好像用一个间接的方式告诉他说，如果他去见我们撒玛利亚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结果因为他这样做，做出一个不一样的行动，带来一个改变是什么？这个乃曼大将军，大家后面的故事可以自己去念中，列王记下第五章，他就真的得到医治，他的大麻风得到完全的医治，而且在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后面说，这个大元帅他自己宣告说，他说现在我知道除了以色列外普天下没有神。在这个多神文化的当中，既然有一个将军因为经历到这个神迹，一个大元帅他可以这样子去宣称一件事情说，现在我知道普天之下除了以色列外普天之下没有神，因为他亲自的经历。那我相信虽然圣经没有描述，应该经历一个极大的一个轰动。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人叫以斯帖，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以斯帖吗？她也是一个被掳的一个女子，然后进入到，其实我有圣经，好，再往下，那下一个看以斯帖，她也是一个以色列人，然后被掳到异邦，然后被掳到异邦之后呢，然后发生一连串的故事，在以斯帖记1章1到7章，还有一个叫哈曼，他想要毁灭整个犹太民族，然后有一个计谋。好，那以斯帖虽然贵为皇后，但是那个时候有个问题是说，如果皇帝国王没有召见你，即使你是皇后也不能随便去找国王，在这个前提底下，那因为知道了有一个外邦人要哈曼要灭绝整个犹太人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呢，他的叔叔叫莫迪改就跟他讲说，岂不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吗？你应该要他去面见那个 皇帝，去跟他去求情啊，或者去能够拯救以色列民族。可是对他自己来讲也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危险。你看以斯帖的人生，他被动人生，他被掳到异邦去，然后在选秀的时候他被送到皇宫里面去，然后呢他其实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状态。他没有像那个甄嬛传或者如懿传那么有心思，然后找到一个怎么样的位置去斗争，都没有，是一个被动的情况。那上帝就让他坐到一个皇后的位置，然后呢可是因为他的叔叔从小对他的教导，认识上帝一个救赎的信心，所以呢以斯帖这边讲了一句非常特别的话，他说他就决定违例违反那个皇帝的规定，他讲一句话说死就死吧，他决定为了以色列人去请命。好，那我们看那个以斯帖记4章16节最后面黑体字，他说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他决定他的人生要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动作。你当皇后很简单，就应该很舒服的日子了吧，在那个时代。可是不一样，他因着 他因着对上帝的认识，因着他知道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旨意或美好的旨意，于是他做出一个不一样的改变。他决定说他要违例去见王，他说我若死就死吧。 OK， 好，然后第三个人，我看到一个圣经有描述一个巴底买，他是一个瞎子，他是一个瞎子，然后呢他在路边乞讨。如果一个瞎子在路边乞讨的时候，理论上来讲呢，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他应该是要比较低调的。可是如果他是一个瞎子，他的人生是被动，生来就瞎眼。圣经没有记载他是不是生来就瞎眼，但是圣经有另外地方记载有一个人是生来就瞎眼。我以前在做物理治疗师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居家照顾的孩子，他们是多重障碍，肢障、视障、智障，然后反正我们讲更直接的话，他几乎就等于是一滩肉球在那个婴儿车里面，可是他可能已经十岁了。然后他的父母常常问我说，老师请问一下，我们做了什么孽会生出这样的孩子？但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嘛，我就用圣经看到我跟他讲说，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圣经有这样记载，也有人是生来瞎眼。然后他人家同样问这个问题，说是他做了什么事情，或者他的父母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以至于他生来瞎眼。耶稣回答说，不是，是要在他的身上看见上帝的荣耀。当然那个因为是一个佛教家庭的父母，他也许没办法感受或领受这件事情，可是他其实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那个是上帝的荣耀，只是他们没有看见。他跟我讲说， Mars， 我以前不知道人可以有这么大的耐心跟爱心。他说有了这个孩子之后，我发现我们夫妻两个人的耐心跟爱心完全被激发出来。你们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健康的小孩子哦，你都觉得烦，管教他的时候，请他吃饭的时候都觉得烦。如果是那样的孩子，因为我在以前那个在物理治疗的过程当中，我 take care 很多这种居家照顾，也就是他们没有，他们边属在某个学校，可是根本没办法出门上学，所以我们必须到他家里去照顾他们那些小孩。你就很难想象，他们真的是多重障碍到你无法想象。然后他这个爸爸妈妈唯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养他这一辈子，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叫我一声爸爸，叫我一声妈妈就可以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其实也被激发出人性被创造的那个爱心跟耐心，其实那个是上帝的荣耀，只是他们因为当时还看不见而已。好，那回过头来就是说，这个巴底买这个瞎子，理论上来讲，他的人生，他是一个瞎子去讨饭，在路边讨饭，你觉得他要很低调的，还是要很张扬的？可是，在马可福音第10:47，他听见拿撒勒的耶稣，开始进入一个主动的人生，因为耶稣在周游列乡的时候，走到他那个附近的时候，他就大声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理论上来讲，他应该要乖乖的，所以人家都在禁止他说，很多人就责备他说：“哎，今天耶稣来了，你干嘛？你不要做声，你不要讲话。”人家越禁止他，越发大声的说，越发大声的说。然后耶稣听到了，就到他身边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记得前面那个以弗所书3:20讲的吗？所求所想，耶稣今天是不是也同样问你一句话，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有人说真的可以讲吗 ，Mars？ 真的可以讲吗？我的想法很世界，我只是想要有一个位高权重、责任轻，然后钱多事少、离家近、横批是睡到自然醒的工作，可以讲吗？那我的问题是 Why not？既然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份工作存在，让一个基督徒做跟一个非基督徒做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不对？既然有这样的一份工作存在，那为什么不可以讲？你讲讲看嘛，你所求所想，对不对？你讲了之后，如果不是按照神的心意，上帝会调整。但是重点是什么？如果你都不讲，闷葫芦一个，就都不讲啊，这个上帝啊，其实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全能的神。我放在心里，他也知道。但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想，是当然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从父子关系讲，就是这样。爸爸是不是常常希望很多话是从小孩子嘴巴里面讲出来的？我知道你要什么，可是我就是要你讲。那这就是一个父子关系，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是这样。那巴底买在这个时候，他就大声的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来问他，他既然讲了一个非常让他能够进入一个生动的人生，他说什么？ 我要能看见。这个很特别，一个瞎子在要饭，他应该是要说我要人民币吧，或者我要美金加币吧，怎么会说我要能看见？所以这个瞎子非常特别，他的人生从被动，或者他听到耶稣之后的主动人生，而进入到一个生动人生。为什么？他 make a difference， 他决定开口跟耶稣要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他说我要能看见。当耶稣就医治他说愿你信救了你，后来他就跟随耶稣了。那所以我们从这三个人的例子里面看到，我们的人生可以从被动进入到主动生动的人生，那可能会在不同的一个循环当中。即便你是多年的基督徒，像我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会在某些面向又掉入一个好像很被动。譬如说，举个例子，我现在申请来加拿大的 PR， 我又进入一个被动人生。我自己想说，哇，那移民局那个 process 的那个时间说要41天是正常时间，那到底收到没有？到底怎么样？到底会不会准？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允许？是不是又是一个被动人？但如果我要被环境所限制的话，那我可能进入这个很焦虑或忧郁的当中。但不是，不，如果这是上帝安排的旨意，我知道上帝在我身上有美好旨意，而且是特别的旨意。好，所以我们进到一个结论当中，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滚石不生胎”？滚石不生胎啊，这个意思的原意啊，其实是有点负面的，代表说一个人啊，经常换工作。这里做做，那里做做，所以呢，根本没有什么累积下来。但是在16世纪以后，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意义，就变成是这个滚石不生胎，就变成是有另外一种应用，就是你变成是一个勇往直前，而且时时刻刻充满活力跟创造力的人，因为你会一直滚动。就是我今天讲 rolling life。那我们不要拿我们现在的环境来衡量我们人生的进程跟你的目标的达成。如果你是这样的，你就按照世界的想法去衡量了。我现在收入多少，存款多少，我现在的房子有几间，我现在的基金股票，我现在各方面，如果你是用这种衡量方式，其实你会陷入另外一个被动，被环境所限制。那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包括我自己都是一样，我们就单纯的跟随上帝，而且确信生命当中有美好旨意。即便你现在还不知道那个美好旨意是什么，你说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美好旨意是什么，但是你知道你有一个美好旨意，然后你随时准备好为主，然后来滚动，来翻转我们的人生。那当然，这个是我接下来讲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运用。我觉得圣经确实这样讲，他说上帝的永能跟神性借着所造之物，对不对？所造之物包含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定理、定律、物理学上的一些现象。我去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发现很特别，滚动哦，在物理上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滚动的意思是转动加位移，转动加位移，转动就是原地打转，位移就是要有一个距离的变化，这就是滚动。我们常常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每次来主日啊、敬拜啊、读经祷告、参加特会、接受训练啊，我们会听到、想到，或者是在那里收到很多的圣经的信息、圣灵的感动，仿佛一直在转动我们的观念。调转我们的眼目，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经过特会之后回到家都特别属灵哦，就知道说要怎么样追求，我们开始被转动了，开始被转动了。可是我们就一直在这边转动的当中，一直都没有位移的产生。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讲说，我们那个坐礼拜啊，是 sit， 是坐着，是那个坐礼拜，那是坐在那边坐礼拜，哦，都没有位移，但我们观念可能一直转动。那唯一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一些信息的知识的加添。但是这不够的，这真的不够。我鼓励大家，你人生如果转不动的话，滚不动，其实就是原地打转。你滚不动就是原地打转，这样真的不够。你一定要产生位移，一定要有行动。我太太跟我比手指了，所以代表说我要快一点。
超时太久了，
谢谢。所以我们一定要滚动。最后做一个结束，就是雅各书2章26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有信心，可是没有行为的话，有观念的转动调转，可是没有 action， 没有位移的话，所以你有了观念的转变，你的眼目调转对齐耶稣基督，同时你要靠圣灵带出行动来。以西结书最后用这个圣经祝福大家，以西结书32章9节，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说，他说我必调转你。 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所以除了调转你之外，还要领你前往一个以色列的山上，就是上帝应许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感谢赞美你，透过